因为你的平安，十月三号占卜世界成为主领袖标题 The Place of Ministry。 Ministry 讲的是服事侍奉，那就讲到服事的地方啊。引用的还是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九节，耶稣就对他们说，这一类就讲污鬼，除了借着祷告呢，任何其他的方式都不能出来的。和合本圣经就翻译成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那张博士在今天灵修内容第一段就说，耶稣的门徒呢私下问耶稣，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鬼赶出去呢？马可福音九章二十八节，答案呢就在于跟耶稣基督的个人关系当中，这一类是不能够借着任何而出来的，除了什么呢？除了专注在他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可能继续永远powerless 就是没有能力啊。像门徒他在这个处境当中借着试图做神的工，但是没有专注于神的全能，而且呢借着我们反倒跟从自己本质里面所吸引出来的那些想法，而不是专注于神，专注于神的全能。所以呢我们实际上是毁谤而且不尊敬神，我们借着每个热忱热心去服侍他，但我们却不认识他。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等于是毁谤了神，又不尊敬神。第二段，当你被带到跟一个困难的处境面对面的时候呢，外在什么都没有发生，你仍然能够知道那个自由以及那个释放会被赐下来的，因为你继续专注耶稣基督，你就会知道你的责任就是在服事，在施工上是要留意没有什么挡在你跟耶稣之间。甚至现在有什么在你和耶稣中间呢？如果有的话，你必须通过他不是借着把它当作让人家头痛的问题去疏忽它，或者呢你往上走跨过去它，而是借着面对它，并且通过它，一直通过走进耶稣基督的面前。那么那个问题本身以及你所经过的一切跟这个有关的，都将会以一种你从来不知道，直到你面对面见了他的那种方式来荣耀耶稣。最后一段，我们必须呢能够如鹰展翅上腾，好像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的，但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如何下来。圣徒的 power， 圣徒的力量，圣徒的全能就在于下来，而且在山谷当中这个平地的生活。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他靠着耶稣基督给他的力量，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而保罗所指的呢，乃是最令人羞辱的事。然而那是在我们的这个 power 力量全能当中，我们去拒绝被羞辱，而且我们说不，谢谢你，我宁可在山顶上与神同在。那张博士最后就问，我能够在耶稣基督亮光下来面对事情的实际琐事吗？或者做事情是他们正在摧毁我对他的信心，而使我在惊恐当中呢？那今天呢很简单，今天张博士要强调就是说，还是用马可福音那个被鬼附，然后彼得雅各约翰在山上看到耶稣的荣美，你经历了神的荣耀，然后你下山，你到了平地，请问能不能在平地，因为山上跟神同在美得无比，但在山下有很丑陋有很令人羞辱的事情发生，那请问你在服侍神，你是借着你自己的热忱，还是你借着专注在他神的全能上面呢？所以第一个我们想讲就是说这一类的鬼你赶不出去，很多时候事工很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专注于他。我们想要专注于他，这一类的事情能够做成，是因为祷告。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是专注于耶稣基督。所以你是专注于耶稣基督，专注于主耶稣荣耀的全能你在服侍的，而不是专注于你自己本质上你的想法或者你自己的热心，你来服侍神，然后你就觉得没问题，事情是没问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继续专注于耶稣基督， 啊，确保没有什么挡在你跟耶稣基督之间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自由释放一定会被神赐下来给你的。如果今天有什么东西挡在你跟耶稣基督之间的话，你不要忽略它，你也不要呢假装说没有问题，你也不要说好我绕一个弯跨过去，不行，你要直接通过什么东西挡在你跟耶稣基督面前，那个你要直直走过，走穿它，穿过它，走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他一切的一切，你克服了一切的困难，你如果真的想要得自由，那所有让你不得自由的都是因为有什么挡在你跟耶稣基督面前的。所以挡在耶稣基督跟你之间的那些，他会妨碍你服侍他，妨碍你在他的国度里面被他使用，在他的施工上有份的。然后呢，第四点我要讲，就是说张博士讲说，我们要如鹰展翅上腾，我们也知道怎么下来。就像保罗说，我靠着那加力量给我的基督，我凡事都能做。意思就是说，你要能上能下，你要能屈，你要能伸。当然在山顶上你说，哦不不不，我宁可在山上跟神同在，那当然跟神在一起多美啊，我也宁可天天唱诗啊祷告啊，我也宁可天天的跪在神面前，我也宁可呢都跟一群弟兄姐妹哇特会啊，然后呢听神的仆人们来讲神的道啊，那我就觉得哇这个神太美太棒了，我当然希望这样。但是你不可能一辈子在这山上，不是吗？所以张博士问的最后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在耶稣基督的亮光下下山来面对事情实际的琐事，或者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其实正在摧毁你对耶稣的信心，结果反而会使你落在惊恐当中呢？这就让我想起来我想起来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个我们不太喜欢的事情，是悲剧，但我觉得神要彰显他的荣耀。就是一个传道人，然后他跟一个姐妹有了婚外情，就这么说吧，两个都是结婚的，但是这个传道弟兄呢跟那个姐妹发生了这个，当我们都很难受。那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弟兄现在知道自己错了，也认错了也去针对自己的根源问题。那这个传道弟兄的妻子起先很难受，但是也靠神的恩典选择饶恕他，当然不容易，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呢他们都还在这个过程里面。但问题就来了，他得罪这个传道弟兄，得罪了一个姐妹，这个姐妹的丈夫是另外一个传道人，这个丈夫呢不能够原谅自己的妻子，也不能原谅这个犯淫乱罪的传道弟兄。那现在就问题来了，当然我们都知道犯罪的这个传道弟兄，你没话说，你就是犯罪了，你就是得罪神了。但是呢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真的是犯罪得罪神那个根源问题，然后你去向神认罪，然后你还针对你的根源问题来营建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因为性关系呢大多数是跟亲密有关的如果你真知道你为什么会除了你妻子之外你转到别的地方去，你真的学会这个功课，可能不是一时半载，因为我们每个人跌倒如果要在根源问题上改心位是很容易，改心位我现在被你抓到了我不做了，就是这样不做了。但问题不是你外在不做，是内在的永远断根，而内在的断根是跟神有关的你知道你自己跟耶稣基督亲密出了问题了，好，那你就去针对你的根源问题。那现在这个传道弟兄针对自己的根源问题，好，这个没话说。现在问题是另外一个这个姐妹，她跟这个传道弟兄有了婚外情，那她的丈夫是一个传道弟兄，不能原谅她，也不能原谅这个另外一个传道弟兄就犯淫乱的。好，那我现在就要问这个被得罪的被得罪的传道弟兄，你的确是被得罪，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哎，不好说，为什么？因为很难受。你知道，当别人捅我们一刀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受。而难受的是，大家都还在教会里面；难受的是， 假设我跟你是好朋友，哇，你竟然抢了我的老婆，这个反正里面就是啊，五味杂陈，真的很难受。所以这个传道弟兄被得罪的弟兄，他很难受，我真的很理解，我真的很同情。所以呢，你得到上帝面前，你得去求医治，因为如果你不到神面前求医治的话，你知道你没有能力饶恕，你会苦读的。我不求现在你可以饶恕你的妻子跟得罪你的那个弟兄，但是你应该到神面前去求医治，向神倾心吐意。你能不能在耶稣基督的亮光下面对事情实际的真正琐事，包括你跟你的妻子的关系啊、渐渐的出了什么问题，包括神也可能用这件事情来唤醒你，你不能够在耶稣基督亮光下看这件事情，你不能接受这个伤害，你跟上帝说不行，你绝对不可以允许这个。但问题是神许可，你知道吗？我知道这个很疼痛，我也知道很多人就会说，哇，你不是我，你不知道我的疼痛，好像我们这个圣经辅导人就可以空口说白话。其实不是的，因为最疼痛的我想恐怕是耶稣基督吧，左右手，你们都是他的左右手，打来打去，然后魔鬼撒旦在那里笑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魔鬼撒旦的策略啊得逞了。他今天最高兴的使用的策略，我们一直讲，一讲再讲，婚姻辅导里面也讲，就是他就是要让我们在性上跌倒，他几乎成功了，真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让我们彼此生气。所以你想想看，这一对传道弟兄跟那一对传道弟兄夫妇，这两对，你说这个在同一个教会两个人见面，是不是要分外眼红呢？哇，这真的是给魔鬼留试探，这真的是，你知道吗？这个我们都是同一个爸妈，意思是说我们都同一个天父，我们看谁看谁，我们都是很难受。你叫我去骂那个犯淫乱队的弟兄是，但是我把他骂死又怎么样？我就算把他骂死，他真的死了，你这个被得罪的传道弟兄，你好受吗？你可能说他死了就不足以偿我心头之恨，对啊对啊，你就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了嘛。因为你已经把眼光从耶稣基督挪走的时候，你就忘记了神他许可你能不能在耶稣基督的亮光下来面对事情的实际琐事呢？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我们不警醒，那么不要说那个犯淫乱罪的传道弟兄勾引我老婆，我自己也可能在别的事情上犯罪得罪神，伤到另外一个人，不是吗？虽然不叫淫乱罪，可能是别的，可是所有罪不管罪名是什么，在神面前都一样，都是得罪神啊。你能看见在日光之下如果没有耶稣人的实际真正琐事吗？你能看见神这时候把这个暴露出来，就是神在清理门户。清理门户是要做什么？神要做炼净的工作，不是只是炼净犯淫乱就是这个传道弟兄，也不是只炼净我的老婆，他要炼净所有的人。谁呢？那个犯淫乱罪的弟兄跟他的老婆，还有呢我的老婆跟我，还有呢我们周围所有的同工。因为所有同工，我告诉你，有人在那看热闹，有人在那心里面唱好戏，有人在那嘲讽，有人在那论断定人家的罪，你知道吗？神都要炼净我们，因为将来神，这就是我们人心的琐事，神要炼净他自己的儿女，你能看见吗？还是你现在做的事情呢，就使他正在摧毁你对耶稣的信心，然后让你活在惊恐之中呢？结果呢？结果这个被得罪的这个传道弟兄呢，你就活在苦读当中，甚至你有一天你也会被魔鬼逮住，你这个给罪留了地步的那个地步啊，你自己不也落在魔鬼的魔掌之下吗？还有呢，你的老婆也很可怜，是她是很可恶的罪人，但她也很可怜，因为在亚当之后，她如果不保持警醒，如果不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她真的就死定了。但是耶稣没有定她的罪，耶稣来说，我赦免了你的罪，只要他认罪，他真诚的向神悔改。但我们谁都不是他们，我们谁都不能说，他的认罪是假的，他没有证明，就是因为他已经认罪了，所以你要给他时间悔改嘛。那 当我们按照圣经之道处理的时候，这个丑陋的事情就出现了。但是你在耶稣基督亮光下，你看事情所示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就像我们圣经辅导人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你要去寻找盼望，你要去寻找那个美善，一点点反射神恩慈良善的。你看到这个得罪人的这个弟兄，他知道自己错了，他没有遮盖他的罪，而且他还很勇敢，在原教会继续，你在哪里跌倒，你就要在哪里呢，靠主的恩典站立起来。你要去赢得大家对你的信任尊重，这真的不容易。而且我想你走到教会，大家一定，如果知道的人一定会对你指指点点，你会很难受的。然后那个被得罪的这个传道弟兄，你走到教会你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你的妻子也被人家指指点点，你又羞愧又气愤，你恨不得把这个都朝你的妻子身上发泄了，甚至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恨得想杀了他。如果会的话，第一我恭喜你，你终于认识到你里面的情绪很大，你体会到耶稣基督那种忠贞，那种忠贞的重要性，这是你摸到了耶稣基督的心肠，你就要立志对耶稣基督来忠贞啊，对吧？第二呢，我也恭喜你，你看罪就如同罪的琐事，所以呢你要恨恶罪，你自己也不要去沾染罪。但同时呢，你要看见什么？你要看见圣灵在工作，他要挽回你的妻子，他要挽回那个犯罪的弟兄。因为耶稣来不是，说真的，我们每次这样讲的时候呢，被得罪的一方心里呢都不愿意听，但是我没有站讲台说耶稣来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对啊，就真的耶稣是啊。你想想看，耶稣如果真的神，如果今天查究罪孽，谁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呢？谁呢？我看你这个被得罪的弟兄，你也不能站立得住，你明白吗？我们都不能。我这样讲呢是很为难，因为我既不愿意看见那个被得罪的弟兄呢被苦毒所吞吃，我也不愿意看见那个得罪人的那个弟兄呢自责过重，然后呢就整个焦点落在自我定罪，而不是转向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总的来说呢，你能够在耶稣基督亮光下去面对事情的真实琐事吗？还是你在做的事情，这些事情正在摧毁你对耶稣的信心，然后最后是会让你活在惊恐当中。每一次当我们在辅导夫妻、辅导弟兄姐妹的时候，特别是比方说淫乱罪，到处都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如果按照圣经之道去处理，那个被得罪的弟兄就必须要到神那里得医治。每次在人际关系里面有人受伤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总是不想要去得医治，因为根据我们辅导很多不管是神学生夫妻啊、传道人夫妻啊、牧师牧师娘啊，真的很多人能讲，但真的实际上要去饶恕的时候特别难。所以我们特别佩服听到美国谁谁谁啊，他的儿子被枪杀被一个中国学生枪杀了，因为这个中国学生怀疑这个老师评分什么的，就把人家给杀了。那这个美国父母亲失去了这个孩子，这个美国父母亲是也是年长了，对吧？他的儿子如果是四五十岁做老师，被你这个中国人杀了，那这个四五十岁，那父母亲至少也七十多岁了吧，你知道吗？人家选择了饶恕。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饶恕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可能是因为，也不是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罪恶多多，真的。但呢我给自己取名叫恩典多多，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赦免了我的罪，为我罪恶死，神给我机会。你知道我多么珍惜神给我机会吗？那不是因为说哇现在呢神用我啦在世界各地啦帮助了很多人，我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不是不是，你看那个亚伦呢，他在摩西上山之后，那个百姓一闹，那他就只好屈从，然后就把金啊银啊收来，火中一炼就炼出一头金牛犊，因为按照当时的日历，应该就是他们在埃及拜金牛犊的时候。 那摩西下了山，奇异的钥匙把法板一摔，亚伦呢、欸？亚伦，哇！你竟然是出了埃及第一个以色列的百姓被神带领出来，你还第一个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头去拜偶像哎、欸！但是神竟然留他，还指定他做大祭司，为什么？因为以后一年一度赎罪日，人们到圣殿献祭，到会幕里面圣祭，到至圣所，只有亚伦是大祭司。然后人们看到亚伦进了至圣所，大祭司进去出来竟然没事，然后这个大祭司代表上帝宣布说，你的罪被赦免了。偏偏什么，你亚伦说了一句我的罪被赦免，我就应该相信，我就哇又欢喜快乐去过我一年，我的这个赎罪祭，我怎么知道上帝，因为我看不见，我怎么知道上帝悦纳呢？就凭我看见亚伦他犯了该死的罪，但神并没有让他死，神反而在他认罪悔改之后，神设立他，立他做大祭司，让他被众人来看。所以我想每次百姓献祭看亚伦，就会想这个人以前拜金牛犊，但是呢，神竟然立他做大祭司，他都这么的抵挡神，这么的把神的命令不放在眼里，还拜金牛犊拜偶像，然而神留他的生命。那么我呢，我犯了罪，神也会留我的生命，所以人们才敢去 ask for mercy， 要求神可怜可怜他，给我怜悯。所以不是定别人的罪会领人悔改，而是神的恩慈领我悔改。所以我们只想到就是神的恩慈领我悔改，如果神的恩慈没有领我悔改，我今天对于赦罪的恩典，我想我不会很饶恕，我会变成律法主义，我在做辅导的时候我会变成很律法主义。但是呢，就是因为神的恩典得着我，我明白神的恩典是要叫我不犯罪，要改变我像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不会成为反律法主义，我不会只讲恩典，然后呢就说我们人对上帝没有回应他的成圣呼召的这个责任，不会的。所以每次我这样想的时候，我知道现在我还是觉得我真的是很糟糕很差劲啊！特别有一个弟兄，真的有时候看他的生命真的活活被他气死，然后呢真的巴不得自己生命给他，让他能够活出在神面前那种大男人，那种偷懒，那种贪生怕死，那种不负责任。然后呢有一天呢，终于我受不了，我激他，我讲的话我真的是用激的激，但是没用，连我讲的话那么的难听激怒他都没用。后来呢我自己就想，我那天晚上回去我就想，哎呀主啊，我为什么要激怒他呢？我为什么要激他呢？因为他都说老师你逼人太甚，我连讲话这么难听他都无他，我相信他是难受的，但他还是不会难受到一种他想要回到耶稣面前去悔改。我那天晚上我真的是挺难受的，连我说话这么的难听他都不愿意回到神面前。然后我就在想，李谭英啊，你在干什么？你在扮演弥赛亚你知道吗？神有给你这样的权柄叫你用这种方式吗？没有。所以我就觉得，哎，我怎么那么愚笨呢？我怎么就不能真的不能在耶稣基督的亮光下去面对事情的实际琐事？他就是这样，主耶稣留他，如果主耶稣真的重生他，神重生他要改变他，那也是神的时间神的方式。哎，求主赦免我。你看到没有，我们在日光之下，我们大大小小一天20小时，你要有那种完全的思想，完全的情绪，经得过上帝锐利的眼神，将来要审判人的标准，现在天天来审判你的话，你真站得住脚吗？我想我们最多只能说外面行为没有，里面呢真的把登山宝训，真的把每句话都当真的话，你会知道我们没有的，我们在抵挡圣灵，我们在浇灭圣灵的感动的。你说你没有，好吧，那就你没有，那我有。所以当我们在谈到服侍神 The place of ministry， 服侍的地方，侍奉神的地方到底是在哪里？就是在山底下平地，不会跟神哦这样子单单跟神在一起美得无比，而是你回来你跟人，人很丑陋的，人很 ugly， 你知道吗？人真的很 如果那个人没有被神得着，人真的很丑陋的，那问题就是当人很丑陋的时候，你能接受他的所事？你能举起圣洁的手来为他代祷吗？你能吗？你能在基督耶稣亮光下知道神要做大事吗？还是你对于自己犯错你很宽容，你对于别人犯错你却不能饶恕呢？你对于自己犯错你可以说啊，神的恩慈令我悔改，神饶恕我。那当你需要饶恕别人呢，哇，你又正经八百给人家算一笔账，算这二十多年来别人如何得罪你，丈夫妻子如何得罪你。有时候想想我这么说，我想真的是很难受的。我们在日光之下，我们在平地，我们怎么去服侍神呢？就是在我们的真正琐事跟别人的真正琐事，然后我们用耶稣基督的亮光来看人，这当中我们来学习把眼睛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这时候你就发现靠着耶稣你真的能够饶恕，靠着耶稣你真的能够再次伸出手去拥抱那个伤害你的人，靠着耶稣那个不能会变成能，因为你祷告，你的眼睛专注点就移到耶稣身上，到最后问题本身跟你所经历过这一切一切有关的，都会用一种你从来没有知道的方式，因为你面对面见到耶稣的时候，那种你以前是不知道的，到最后真的能够荣耀耶稣。是的，父神，我们恳求你，愿你在我们的软弱，愿你在别人的软弱，愿你在我们罪，愿你在别人的罪上面，真的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十字架，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各自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是的，在山下要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很难，耶稣基督你在山上谈论出埃及，不就是谈论你要怎么死，要怎么把我们买赎回来，要怎么荣耀神吗？我们在山下，在平地，在这个都是罪恶丑陋的世界里面，包括我自己都很黑暗很丑陋，我真认识你的亮光，你十字架的恩典吗？我愿主带领我越来越认识你十字架恩典，好让我所在之处就是你要我服侍你的地方，我真的能够用荣耀耶稣基督的方式来服侍你，不是靠我自己的想法，不是靠我自己的热情。求主加添我专一依靠你的心智，加添所有那些被得罪的人来到你面前专注于你，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医治，我们伤痛能够被十字架来医治，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我们被伤痛的地方我们服侍你，是用你的十字架，我们能够以你的亮光来看所有事情，到最后我们不会被这些事情，被魔鬼撒旦的谎言所欺哄，被人的罪所重伤我们对你的信任。愿主你就在我们今天的琐事，而我们选择归向你的时候，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